从今天开始我们进入一个新的段落。我们知道圣经有可以分成旧约分成四部分啊，第一部分是律法书，第二部分是历史书，那第三部分是诗歌书啊，第四是先知。那今天我们开始看诗歌书啊。一开始我想给诗歌书做一些介绍啊，如果你们以前上过我的课的话，你们大概知道诗歌书，但是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。首先要跟大家讲的是我们这一班啊，我们这班叫做读经班啊。那我们读经者的话，就是有一些基本的信念在那边啊。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，是神纯全无误的话，也是我们基督徒信仰跟生活最高的准则啊。用这样的心，我们来读圣经啊。我们也相信，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神会借着圣经来跟你说话。很多时候我们读一读就觉得特别有感动啊，有些生活上的事情都会解决啊，神会借着圣经向你说话。而且我们相信说，一个人他如果是喜爱神的话语啊，这是蒙福的一件事情。像诗篇第一篇就说哈，那个人他是有福的啊，好像一个溪水树栽啊，一个树栽在溪水旁一样，他昼夜思想啊神的话语哈。这样的人是有福的啊。那我们读经者呢，希望你读经的时候就有些祷告啊，有些祷告啊，一边读经一边祷告。每次读圣经的时候，求主来光照你，使你读的时候有收获，有明白啊。然后你凡是你在读圣经的日子，不光只是听人家讲课，祝福你读经的日子啊，你在读圣经的那些日子，求主特别祝福你。然后就像圣经使徒行传讲的是说啊，主的道兴旺，在教会里面兴旺，在 Santa Monica 兴旺，在 West LA 兴旺，主的道兴旺起来，特别讲到主的道兴旺起来，因为你先在你的心里面，在你的家里面兴旺啊。那我们这样子来祷告。那我们读经班有一些基本的要求哈，我再重复一下啊，这一班的话是。我们是盼望上课的人是一个基督徒，这样子的话表示说你读圣经的时候有用信心来读哈。那就是每次上课的时候你需要完成当读的进度。今天我们不追究了啊，但下个礼拜要追究啊。今天你 suppose 应该读完约伯记一到十章啊，再请你们记得下礼拜来的时候是约伯记十一到二十章啊，就是很容易嘛，要一天读几章，读两章，那一个礼拜就读五天，不是读七天啊，五天，所以一个礼拜就是十章啊。然后不要迟到早退，我想这个现在因为我们先崇拜再主日学比较好控制一点哈。好，那现在开始进入主题哈，圣经的分类哈，再复习一下好了，就是总共有四类哈，这个是旧约圣经，39本书呢就分成这四类哈，律法书、摩西五经，所以最开始那五本书啊，我们叫做摩西五经五本哈，律法书，接着下来就是历史书有12本哈。大家刚刚才读完哈，上个礼拜你们读《以斯拉记》《尼希米记》跟《以斯帖记》最后那3本书哈，那历史书篇幅特别长啊，所以花很多时间把它读完。历史书比较好读一点，好像讲故事一样哈。那现在开始大家读的这一部分书叫做诗歌书哈，那它也另外有个名字哈，叫做智慧书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又是诗歌又是智慧呢？诗歌是因为他写的这个题材是诗歌的题材啊，希伯来诗啊，不是中国诗啊。那智慧书因为它的内容讲的是人生的智慧啊，就是这个诗歌想跟大家说一下，就是它很重要，这个题材你要熟悉一点，因为这个旧约圣经差不多有1/3哈是用诗歌的题材写出来的。你如果这个题材不是很熟悉的话，你读的时候就觉得有点别扭。特别从现在开始，然后先知书的话几乎一半，特别你看那以赛亚书一大半都是用这个诗歌写成的，你得习惯它的这个题材的时候，你读的时候就觉得很有兴趣哈。它的题材简单来说就是什么，是平行句，等一下我们会看一下例子，这个多看几个例子也就行了。那它为什么叫智慧书呢？它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生活上的智慧啊，这一点常常有人误会，我想特别解释一下。 圣经里的智慧书，它都是教人这个最基本阶段啊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你心里面敬畏神了啊，听神的话，这样子开始有智慧。那特别是箴言书，因为他都讲一些什么啊，你怎么样怎么样做的话，比较好，有什么啊？那有些华人读了之后说，哎，这个我们都懂，远亲不如近邻嘛啊。啊，这些道理好像跟我们讲的那些俗话差不多，他就以为箴言都是讲这些的啊，智慧书都讲这些，其实有个最基本的那个分界点不一样的，就是所有的智慧书，他是教人敬畏神，你不信神的人，他也教你怎么做人做事，但是不教你敬畏神。圣经里的智慧书说，你要敬畏神才开始有智慧，如果不敬畏的话，就没那个智慧书。如果你这个着眼点一错了，说啊，这就是教我们做人做事的，那真言没什么了不起，这我们都听过这些道理，那你就完全误解他了。因为他只要教你最重要一件事情，要敬畏神。好，下面第四大部分是先知书，那是以后会讲的。那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这个红字的部分，是智慧书。那圣经呢，旧约圣经好了哈，就是有两种题材哈，很简单，一个是散文，一个就是诗歌哈，大部分三分之二是讲散文哈，但有三分之一是讲诗歌哈，那个成分还相当的多，三分之一哈。诗歌书的五卷可以说几乎是百分之百，除了约伯记的前两章跟最后一章是散文之外，所有的诗歌书都是用诗歌写成的。然后先知书的话是大半哈，都是用诗歌的题材写出来，所以你要熟悉这个题材哈。啊，诗歌书又称为智慧书，就这五本哈，这五本大家要分清楚什么是智慧书，跟还有什么是那个诗歌的题材。只要是用希伯来斯写出来的，都是诗歌的题材。那在先知书里面也有这种题材，但是这五本书哈，它特别叫做智慧书，也叫做诗歌书哈，因为它是以这个人生的智慧为主题哈。那现在我给大家几个例子，这是旧约中的一些诗歌啊，从创世纪开始就一直每本书里面每一本哈都有这些诗歌，我就给大家举一些例子哈。你看到第一首歌就是亚当的骨肉歌哈，在创世纪里面说，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你看它可以称它为女人，因为它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。你稍微注意一下，发现它有一种重复在里面哈，骨中的骨，然后肉中的肉，称它为女人，然后下面那一句来解释女人啊，从男人身上出来的，这是一首诗歌，是希伯来诗哈。然后在创世纪第二章有这个拉麦的恨歌哈，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，那这里面你再看他的那个平行句的那个特色就出来了，非常的明显哈。亚大喜拉，听我的声音。拉麦的妻子，细听我的话语。这个亚大跟喜拉是谁呢？就是拉麦的妻子，所以上句跟下句是对称的哈。亚大喜拉，听我的声音，然后拉麦的妻子听细听我的话语。壮年人伤我，我把他杀了；少年人损我，我把他害了。若杀该隐，遭报七倍；杀拉麦，必遭报七十七倍。有上句，有下句，是平行，是相对的，可以看得出来吗？这个是希伯来诗的一个特色。摩西哈，这个是出埃及记第十五章，整章就是摩西的过红海之歌。那这是他这个歌中的一小部分，开始的那一部分。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歌唱说：“我要向耶和华歌唱，因他大大战胜，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。”耶和华怎么战胜呢？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。上下句接上句啊，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，这有个连续性，相对平行的哈。这是我的神，我要赞美他；是我父亲的神，我要尊崇他。上句下句啊，耶和华是战士，他的名是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战士啊。最后，法老的军量车辆。车辆军兵耶和华已抛在海中，他特选的军长都沉没红海。上句下句相对的哈，就诗这种东西就是你自己读几遍就读出来了，你如果讲的话讲半天还不如你看几个 sample 哈。民数记巴兰的不能咒诅以色列歌哈，那个巴勒叫巴兰去咒诅以色列，结果他开口出来不是咒诅反而是赞美哈。 巴兰便提起诗歌说，巴勒引我出亚兰，摩亚王引我出东山。巴勒就是摩亚王，啊，上句对下句，出亚兰出东山一样的意思。来啊，为我咒诅雅各，来啊，怒骂以色列。那你读过旧约知道说雅各就是以色列，他原来叫雅各，后来改名叫以色列，啊，上句对下句，神没有咒诅的我焉能咒诅，耶和华没有怒骂的我焉能怒骂，神就是耶和华，上句对下句，我从高峰看他，我从小山望他，看谁呢？看以色列。这是独居的民，不在万民中，独居 不列在万民中一样的意思。谁能数算雅各的尘土，谁能计算以色列的四分之一，算不过来一样的意思。我愿如一人之死而死，我愿如一人之中而终，非常的对称，是不是啊？大家看出来这就是诗歌，我们圣经里的诗歌啊，摩西的见证以色列的不是歌，就是在那个生命记的最后，摩西要死之前，他讲完这么多律法，然后他做一首诗歌见证以色列人，不是说我虽然给你们讲了这么多，但是当你们进入应许之地之后，你们就会忘记我讲的，我先写一首歌来见证你们的不是啊。那这个的话我可能没有时间全部读哈，但是大家可以大致上看，它也是对称的。哎，这个已经看过了。哦，这也是很出名的一首诗歌哈，这是在那个《诗诗记》的第五章，那个底波拉打胜战争之后，他做了一首《底波拉之歌》啊，那整章都是讲哈，君王啊要听，王子啊要侧耳而听，我要向耶和华歌唱。我要歌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，上下对称啊！耶和华，你从西尔出来，从由以东地行走，西尔就是以东啊！你看的圣经，那以东在哪里？就在西尔山。你从西尔出来，由以东地行走，那时地震天漏，云也落雨，上下对称啊！山见耶和华的面就震动，西奈山见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面也是如此。它的字数不一定是对称，但它意思是对称的，这是希伯来诗的那个特色，就是它意义的对称啊。这些我总共举了十二个例子，圣经中的我不一个一个的哈，像哈拿的我心快乐歌跟路加福音那个第二章一开始，玛利亚生了耶稣生怀孕生那个尊主颂，内容是类似的哈，那个诗歌的题材也非常的明显，所以新约圣经里面也有引用一些旧约的这些诗歌哈。好，这个大卫的公歌哈，在列王记下一开始第一章，大卫听到这扫罗跟这个约拿丹死了，很伤心，他就做了一首公歌。他这个公歌做得非常的美啊，这个公是代表打仗的哈，就是他纪念两个战士死了，所以说这个公叫公歌哈。说以色列啊，你尊荣者在山上被杀，大英雄何竟死亡？不要在加特报告，不要在亚斯基伦街上传扬。加特跟亚斯基伦是什么？是这些这个非利士人五个城市，五个主要城市之一。不要在加特报告，不要在亚斯基伦街上传扬，免得非利士的女子欢乐，免得未受割礼之人的女子惊慌。基利波山呐、啊，愿你那里没有雨露。基利波山是什么呢？就是扫罗死的地方，扫罗死在基利波山上。愿你田地无土产可做公物，因为英雄的盾牌在那里被污丢弃。扫罗的盾牌，他用英雄来怀念扫罗，扫罗的盾牌仿佛未曾抹油，就当他们打仗的时候把那个盾牌擦得很亮，抹上油，应该是这样子拿在英雄的手中，但是为什么那个盾牌丢在地上被污气污染了，都是泥，为什么扫罗的盾牌好像没有抹油，他在怀念他。那这首诗歌显得非常的感人哈。这个是那个尼西米，他那个这不是尼西米，这个是大卫。一开始的时候耶和华的约柜到耶路撒冷，然后他开始设立诗班，然后他们来歌颂他，那这个我就不读了。然后下面这个才是尼西米的，就是他那个城墙盖好之后，那个 利未人的那个勇士无尽歌哈，也是非常美的一首诗歌。所以大家看到说，在摩西五经，在历史书哈，还有等一下我们看到在先知书各整个的旧约里面都充满了诗歌哈。这个耶利米哀歌的话，大家比较熟悉一点哈。嗯，我想起这诗，心里就有指望。我们不是消灭，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，是因他的怜悯不是断绝。好，下面那首哈，那句哈，每早晨这都是新的，你的诚实极其广大哈。那我们有首诗歌就是这里出来的。哈巴谷的谁不发望歌？哈巴谷是谁呢？他是一位小先知。哈巴谷呢，他最后的那个第三章后面那个谁不发望歌哈，就是那个信心的高峰，一个受苦的人在那里歌颂神哈。他怎么说？就是他受了很多的苦，然后他这样说哈，他这是很美的这个希伯来诗，他不只是两句，他一连串的。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田地不出粮食，圈中绝了羊，棚内也没有牛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，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哈。这些全部都是诗歌，整本旧约都有。那跟大家看完了这个诗歌的题材哈，下面有一些特色，就是你读完之后应该知道它的特色，就是所谓的这个平行句哈，不是那个韵，不是韵律，而是平行句哈，就是上面的意思跟下面的意思是相对的哈。然后它有几种的对法哈，不一定就是上面跟下面是完全一样，也有刚好相反的哈。就有这其实不止这三种，有些专门研究希伯来诗歌，他搞出六七种来，七八种，但是你根本就记不得那么多啊。这三种够了哈，我就跟大家解释一下。头两种都是非常简单的，都不需要多说。同义平行句，就第二句回应第一句啊，第一句讲的什么意思，第二句讲的也是一样的意思，只不过就是那个字不太一样，那表达的同样的意思哈。那第二种是反义，就是第二句呢是对比第一句啊，第一句说太阳，下面一句就说黑暗，说光明就说黑暗，第一句说善，下一句就说恶，两句表达相反的意思。那比较稍微复杂一点是这种第三个类型，就是合义平行句，就说他第一句先讲了一句话，但是第二句呢他是就着你那句话他继续发展你这个意思，就往前又多走了一步。那等一下我们看几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啊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同义平行句啊，就是下句回应上句的意思。那这是诗篇了啊，地和其中所充满的，世界和住在其间的，这不是一样的意思吗？下一句回应上一句，都属耶和华。他把地建立在海上，安定在大水之上，海上大水之上回应啊。谁能登耶和华的山？谁能站在他的圣所？耶和华的山就锡安山，圣殿在锡安山上，是下一句回应上一句。那这是同义几乎80%都是这种意思。反义平行句最主要是在箴言书里面你会看到啊，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，这是好的。那他的下一句是什么呢？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啊，一个欢乐一个担忧相对。手懒的要受贫穷，手勤的却要富足，这个叫反义平行句。那前两个都容易，就是这个合义平行句我跟大家说一下啊。诗篇19篇上面是讲神的自然启示，下面讲神的特殊启示。上面是讲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然后19篇的下半句就讲耶和华的律法哈，耶和华的律法全备，然后能苏醒人心。看他这第二句就发展第一句，这全备的律法有什么用处呢？能够苏醒人心，他的意思往前推了一步哈。他如果说是那个同义平行句，我造个句子，耶和华的律法全备，然后下一句就说神的话语完美，这个就是同义，对不对？但是他不是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，神的话语完美，他就说能苏醒人心啊，原来有这个苏醒的效果在，那这个叫做合义平行句。 耶和华的法度确定，能使愚人有智慧，能使愚人有智慧是往下又推了一步。耶和华的训词正直，能快活人的心，又推了一步。耶和华的命令清洁，能明亮人的眼部，这个叫做合意啊。下一句往下发展，那大家所熟悉的133篇啊，就是一个合意平行句。看那弟兄和睦同居，怎么样呢 ？So what？ 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，然后不但头上，而且往下流，充满，流到胡须，又流到他的衣襟。又好比那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上，怎么样呢？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，就是永远的生命。这个是合意平行句啊，这三类的，大家大致上了解一下，就对这个希伯来的诗大致有个概念摆在心里面了。这五本书又叫做智慧书啊，它讲的是人生的智慧啊。这五本书的名字是约伯记、诗篇、箴言、传道书、雅歌，大家会慢慢的都看完它哈。它讲的人生智慧的范围是什么呢？约伯记我就把它叫成是受苦篇，人生都会受苦的啊。你即使住在物质丰富的美国，你的人生也会有受苦的时候。那受苦是人生的一个大学问，在约伯记我们学会了怎么处理受苦。诗篇就是赞美篇，怎么样到神的宝座面前来？箴言是很实用的，是生活篇。那传道书就是对人生有这种领悟，虚空的虚空，但是怎么样从就日光之下凡是虚空，但是日光之上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却是充满的。所以怎么样从日光之下活到日光之上，是他的人生的一种觉悟。那雅歌哈。雅歌的话是最复杂的一本书，它虽然很小，就是传统上都是灵异解经，把它解成是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哈。其实这本书它直接了当的看它就是讲人之间的爱情，丈夫跟妻子，男人跟女人之间的爱情，它是生活中的爱情片，是神给人类的一种祝福，就是人与人之间有爱情哈。那这里面都有人生的智慧在里面，而这个智慧呢，是从你信神敬畏他而得到的，你就能够在这种受苦赞美生活觉悟爱情当中能够获得神的祝福啊。那这是我们这一个段落，就是我们要看这个诗歌书嘛，就诗歌书啊，旧约的第三部分要讲的就是这个智慧啊。我稍微给大家做了一些预告，就是这个像在你看到箴言书的时候。因为我们说是讲智慧书哈，这个智慧就变成一个人了哈，然后他用的是这个女性代名词，所以我们说 Lady Wisdom 这个智慧妇人，智慧建造房屋，凿成七根柱子，表示说这个房子有七根柱子，是很大的房子，然后是欢迎愿寻求智慧的人都可以进来住，然后他要款待你，宰杀牲畜，调和止酒，摆设筵席等等哈。我不一条一条的跟大家念下去，但是那个诗歌书非常的有意思。我写了这么多的意思，让大家习惯那个希伯来诗它的那个味道，然后你读出那个韵味来的时候，你就觉得哎，这个诗有意思啊。虽然唐诗宋词很美哈，那个韵啊律啊很美，但是这个简单朴素的诗，你是越读越有味道。不像那些很华丽的诗哈，就是很多的韵跟律，但是这个越古的诗哈，它越有味道，越朴素，好像古乐府一样，就简单明了的句子，但是很有意思哈。也是，你看这个箴言哈，它一个智慧妇人，一个愚昧妇人，两个是强烈的对比哈，都在盖房子，都在请人来哈，它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是智慧，什么是愚昧哈。那我们现在看的这个约伯记哈，这约伯记中间那一章哈，28章是他整个约伯记的那个最中间的，就他的高峰。那一八28章的话是那个就是诗歌希伯来诗的一个绝作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出色的。然后他这一篇就是这一篇哈，就是讲到哪里可以找到智慧呢？智慧何处可寻？ 然而智慧有何处可寻？聪明之处在哪里呢？智慧的价值无人能知，在活人之地也无处可寻。深渊说不在我内，沧海说不在我中。智慧非用黄金可得，也不能凭白银为它的价值。智慧从何处来呢？聪明之处在哪里呢？是向一切有生命的眼目隐藏，向空中的飞鸟掩蔽，灭没和死亡说我们风闻其名。那到底在哪里呢？谁都找不到智慧，只有神知道智慧的所在。神明白智慧的道路，晓得智慧的所在，因他鉴察直到地极，遍观普天之下，要为风定轻重，又度量诸水。他为雨露定命令，为雷电定道路。那时他看见智慧，而且述说他坚定并且查究。他对人说，敬畏主，这是结论了，敬畏主就是智慧，远离恶便是聪明。这个是反义平行句，上面是讲的敬畏主，一个是远离恶，应该说是同义哈。敬畏主就是智慧，远离恶便是聪明，就敬畏主跟远离恶是一样的意思。那在讲到这个智慧书的那个整个的经义所在，就是敬畏神，敬畏主就是智慧，然后敬畏主你就会远离恶，你就是聪明。好，这个是我们对这个智慧书有个介绍。诗篇的第一篇在描述他又开张名义，第一篇就是说有福的人生是怎么样，他也是这个善恶互论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。这是比较华丽的平行句，他一句有三个哈，三个子句哈。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这个是合意平行句，一句一句的往下推哈。啊，前面讲的是有福的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下面是讲的是恶人啊。恶人并不是如此，乃像糠秕被风吹散，因此当审判的时候，恶人必站立不住。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，因为耶和华知道，耶和华认识义人的道路，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。这都是讲智慧哈，讲什么是有福的，什么是蒙咒诅的人生。这些我就不多读了，我只要重复一件事情啊，真正的智慧就是敬畏神，这是智慧书要讲的，就是这句话。大家千万别把这些诗篇箴言读成了这些人生警句，好像你一般读的这些劝人怎么做好事啊，这些你千万别读成那样子。它的重点就是要你敬畏神。那你不敬畏神的人也可以说啊，我们做人怎么样，这样子比较聪明，这样比较好。但是如果你读了半天啊，结果使你敬畏神，你就是读对了啊。就是这个智慧书的本意，就是要鼓励我们来敬畏神啊。那现在我们要进入主题，就是要开始看约伯记了哈。约伯这个人呢，圣经给他做见证，说是真的有这么一个人。这个是在雅各书，雅各书是新约圣经了哈。新约圣经就说呢，那先前忍耐的人，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。你们听见约伯的忍耐，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，明显主是满心怜悯，大有慈悲。那以西结书他讲的约伯的义哈，以西结是大先知书了哈，其中虽有挪亚、但以理、约伯这三人哈，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就约伯这个人受这么大的苦，但是在神的眼中他是个义人哈。就约伯是真有其人，这是旧约跟新约都为这个人做见证哈。约伯记的大纲哈。约伯记总共有42章，那这42章我们怎么来分它呢？你可以把它分成三大段哈，很容易分。第一大段就是序曲，就是1、2章。第二章大家注意到说，就是用白话文写的哈，就是告诉他最后为什么会造成约伯的苦难，这个经过是怎样。那重要的是中间那一部分，就是主体，就是3章到41章，全部都是 诗歌写的，约伯跟他朋友之间的这个三次的对话，还有后来的独白啊。那这个主体呢，因为它很多章哈，你要把它稍微分一下，也是可以分成三小段。第一小段就是三段的对白，好，约伯先讲自己的事，然后他的那个朋友这以利法开始讲了，讲完了之后，索法，第二个叫什么的，他三个朋友轮流讲，然后约伯每次都回答三段的对白哈。然后中场就是刚刚讲的28章，然后三段的独白哈，这就是独白的话就没有人回他，就自己讲哈。然后第一个是约伯自己独白，然后以利户，然后最后那个独白很重要，就是神出来了，神就讲话了。然后神一出来，神一讲完话之后，约伯心中对苦难的那些冤呐、那些委屈啊、那些无法处理的情绪全部都平息了。然后他就说，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见你，于是我在芦荟中懊悔，他就心里面就安息下来了。所以42章最后就是尾声，也是用散文写的，所以分成这三大段，序曲、主体跟尾声。好，这个是他的那个大纲的介绍，我头一天看到这里。那下面就是要跟大家看圣经，请大家就翻开你的圣经，那个约伯记啊。我带的这几次主要是跟大家就是翻圣经哈。后面是不是听不见？完了，我可以拿。
我是看你讲话那边实力。
对。有麦克风我就用一下啊。
用掌声，就是让他不用讲话那么大力就好。
谢谢一光。大家先翻到，谢谢，先翻到约伯记的第一章哈。
掌声。
Hello， 好，谢谢。那我们来看约伯记的第一章啊。约伯记第一章就告诉我们这个约伯他的一些背景。一开始就说在乌斯地哈，在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，那人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你看，这敬畏神跟远离恶事连在一起讲的哈。这个完全哈，不是说他这个人非常的完美，主要是说他对神的心是完全的哈。你记得在一开始的时候，神向亚伯拉罕显现，他说：“我是耶和华，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。”哈，一个人对神的心是完全的。然后讲到约伯他原来的情况，他有多少孩子，他有多少的产业，这些骆驼、牛、母驴等等哈。那后来就是撒旦向神发出一个挑战，神说约伯是一个完全的人，是一个神的仆人，然后撒旦就提出一个挑战。第九节啊，撒旦回答耶和华说，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？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，并他一切所有的吗？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，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，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，他必当面弃掉你。这段话很重要，这段话就解释了整个约伯记为什么会发生的，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。撒旦对神的挑战是什么呢？撒旦就是说，一个人之所以会爱神敬畏神的话是有原因的，这个原因就是因为神祝福他，神祝福一个人，那个人他才会去爱神，会敬畏神。如果神把这些祝福拿掉的话，那个人他就不会爱神，也不会敬畏神。所以撒旦就是说，在神跟人之间没有那种纯粹的一种信心的关系，跟神跟人之间纯粹的彼此相爱的关系，而全部都是一种利害的关系。神祝福人才会信他，如果神用灾难击打一个人的话，人不会说还保持说我跟神之间有很好的关系，即使我受苦我还是要爱神，他就说 no， 不是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。约伯神呐、啊，你看他这么好，是因为你太祝福他了。你不相信的话，你把你的祝福都拿掉，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。然后撒旦就预测一个结果，这个结果说他就会当面弃掉你。请大家注意看，这撒旦要想达到的一件事就是让约伯弃掉神。然后你们看说约伯有没有弃掉神哈、啊？就是要约伯弃掉神的话，他就成功了。他所以他第一个挑战是说，你把这些祝福拿走，然后他就会当面弃掉你，他就不信你了，他也不爱你。所以下面这个写的很好，就是说，一个是人祸，一个是天灾，一个是人祸，一个是天灾，连续四次，而且是非常紧凑的。第一个人报信的人还没讲完，第二个马上又来了啊，连续的一下，一个接一个。然后一个人祸，一个是从南方来的哈、啊，那个示巴人从南方来，好把你的牲畜掳去，然后只有我一个人逃脱，报信给你。然后这个人还没讲完，又一个人来说，上帝降下火来把你的这些东西都烧掉了。然后他还没讲完，一个人说北方来的这些加勒底人。又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把你的东西都拿走了。他还没讲完，然后第四个人又说又有个天灾，说有狂风来，然后你的孩子全部都被压死了啊！所以就等于是转瞬之间，一个接一个，他喘气都喘不过来的时候，突然之间就发现他所有的这一切都没有。然后这个时候，照着撒旦所预测的，他就会当面弃掉神。然后约伯怎么样呢？第二十节。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，剃了头，表示悲哀啊，伏在地上下拜，说我赤身出于母胎，也必赤身归回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在这一切的事上，约伯并不犯罪，也不以神为愚妄，他没有弃掉神，他还敬拜神，就是他什么都拿走了，他还敬拜神。好了，那撒旦失败了，所以就有天上的第二幕出现，然后撒旦又回到神的面前，又在那边第二个挑战，这是一个更大的挑战。第四节，第二章第四节，撒旦回答耶和华说，人以皮代皮，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，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，他必当面弃掉你。这以皮代皮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在他们那种古老的时代的话，可以这样说，那个是一种交换，用兽皮做生意的哈，用这个皮在那边换呢、啊，就是你用这个跟他换来换去。他以皮代皮的意思就是说，人就是用东西来换自己的命哈，就是你只要不伤到他自己的性命，就算是他儿女死了，他所有的东西都死了。那他还觉得说还没有到他的bottom line， 没有到他的底线，他那时候还不会弃掉神。所以说你把他，你打击他，你叫他自己受苦，你把他这些财产拿走没用，你把叫他自己受苦，他就会弃掉你。然后他就开始这样做，神给他许可，但说你不许取约伯的性命。所以撒旦怎么做呢？就击打他，从脚底到头顶上毒疮。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长过疮，我记得我小时候长过，那长一个就痛苦很久啊。他是从头到脚都长满了，然后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，我不晓得是怎么样什么情况，但是就是说一个人的身体已经好像全身都腐烂，然后非常的疼痛，已经人不像人了。就是说击打一个人身体的疼痛可能到这个地方是就是很厉害了。而这个时候约伯有没有弃掉神呢？因为撒旦挑战说他会弃掉你，这次我打击他一定会弃掉你。他约伯还没弃掉，他的妻子先弃掉了。约伯的太太就说，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？你弃掉神死吧哈。我一点都不怪他，我一点不怪。你要了解这个约伯的太太，我对他有百分之百的同情哈。他孩子没了，他原来是一个尊贵的妇人，他的家产都没了。现在他的老公，他的先生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，已经那样子了。 然后呢他的先生还不弃掉神，他这个就是这个约伯太太的信心已经走到尽头，一个人到那个地方走到尽头我都不怨他，然后他说死了算了吧，你还信什么神呢？你还不弃掉你心中的存着，你弃掉神死了吧。这个弃掉神是什么呢？就是撒旦要他做的一件事嘛。撒旦就说我这样打击他叫弃掉神，那结果撒旦就用他的太太的口就说出这句话了，你弃掉神，弃掉神吧，死了吧。而约伯没有弃掉神，约伯怎么说呢？第十节，约伯却对他说，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，哎，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？在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。约伯通过了这两次的试验啊，我很难想象一个人受这么大的打击，他到最后还是信神，持守心中的纯正。所以约伯他到最后信神，所以神赢了，撒旦输了啊！撒旦说他会弃掉，结果都没有弃掉。但是第二轮的那个考验的话是更困难的，就是虽然他心就是他口里没有弃掉神，但他心里呢，心里一定会有什么，会有这个苦，有这个怨，那心里的那种很深的那种情绪啊，神啊，我这样子的忠心对你。你怎么让我遭这样的灾哈、啊？而且遭这样的大灾哈、啊，他那个心里一定没有办法解这个怨在那里，所以他虽然坐在那里不弃掉神，也不咒诅神，但是他心里难免会有怨。等一下就是中间那一部分你就看出来了。然后这时候来了三位忠心的朋友，这三个人其实很够朋友，他们从很远的地方来，然后他们是要来安慰约伯的，而且你看到说他们来了之后。看到约伯那个样子，说认不出他来了，认不出来，然后就放声大哭哈、啊，然后就跟他在一起七天七夜啊，真的很够意思啊，七天七夜的就坐在那边陪他，可能也没讲什么话，因为后来才开始讲话，足足坐了七天七夜，然后约伯开始说话，然后就开始这一轮又一轮的对话。约伯一开始怎么说呢？这个时候大家要看诗了，从第三章开始就是希伯来诗啊，而且一开始就是极为优美的希伯来诗，大家读一读，我读好了，就是大家体会这个韵律哈、啊，就是它的味道了，味道。第三章，此后约伯开口咒诅自己的生日，上面哈、啊，愿我生的那日和说怀了男胎的那夜都灭没，愿那日变为黑暗。愿神不从上面寻找他，愿亮光不照于其上，连续三句的哈，重复的第五节，愿黑暗和死荫索取那日，愿密云停在其上，愿日食恐吓他，又是连着三句的平行重复。那你看他一开始讲日哈，然后接着他又讲夜，白天晚上都希望他们消失，我咒诅那个日子，我出生的日子。第六他就开始讲夜哈，愿那夜被幽暗夺取，不在年的日子中同乐，也不入月的树木，愿那夜没有生育，期间也没有欢乐的声音，生孩子之后就有欢乐的声音哈，希望那天我没出生。第八，愿那咒诅日子的且能惹动鳄鱼的咒诅那夜。这咒诅日子的话是他们当时的那个古代的时候有那种所谓的术士哈，像那个巴兰哈，他就是个术士，要咒诅以色列人，而这些术士根据他们当时的那些传说啊，他们能发出咒诅。这个鳄鱼的话其实是一个海怪啊，他们当时人们相信说海里面有怪物，他愿这个人他就是能够惹动这个海怪，把那个叶给它吞掉，就让那个叶就消失掉了啊。第九，愿那夜黎明的星宿变为黑暗，盼亮却不亮，也不见早晨的光线，愿它没了，因没有把我怀胎的门关闭，也没有将患难对我的言隐藏。为什么把我生出来呢？把我怀胎，我要出来的时候把那个胎门关起来，我就出不来，我就不会看到这些患难。然后下面就开始讲另外一个，前面就是咒诅自己的日子，而既然没有不把我生出来，还是把我生出来，那为什么就不让我一生出来就死了呢？下面他就说第十一节，我为何不出母胎而死， 为何不出母腹绝气？为何有妻接受我？为何有奶抚养我？不然我就早已躺卧安睡。按地上为自己重造荒丘的君王，谋士或有金银，将银子装满了房屋的王子一同安息。讲的就是说，我就像其他的这些，像君王，像啊王子一样，我们就都死了，跟他们一样，不是一生出来这样不是很好吗？十六，或像隐而未现，不到其而落的胎，归于无有，啊，归于无有，如同未见光的婴孩，在那里恶人止息搅扰，困乏人得享安息，被囚的人得同得安逸，不得见而、不听见督工的声音，大小都在那里，奴仆脱离主人的辖制。他是说他在向往死亡，为什么我不一生出来就死了，在那里反而是一个安息啊？那接着他就说，既然没有不让我生出来，又没有让我一生出来就死，那么我现在想死，为什么不让我死呢？所以第二十节他说，受患难的人，他在受患难，为何有光赐给他呢？心中愁苦的人，为何有生命赐给他呢？他们切望死却不得死，求死胜于求隐藏的珍宝。他讲的啊，这就是诗的题材哈、啊，求死好像求隐藏的珍宝一样。他们寻见坟墓就快乐，极其欢喜啊，等等。上面你自己看完了，这是就是大家体会一下这个希伯来诗的这个味道哈、啊。它是这个完全是意义上的，然后你读下来之后，它其中自然会有它的那个味道，就是因为像这种很大的情绪这种东西，像痛苦啊或极大的欢乐，人的那个文字是有限的，到了最极端的时候只能用诗来表达，所以那个最深处的那些情绪，你看人类的文学都是用诗来表达，你用散文就写不出那种来。所以像诗啊、就约伯受这么大的苦啊，中间全部都是用诗歌的题材，然后下面开始就是正题了啊、他的这三个朋友就说话啊、三个朋友很会说话，特别是第一个人这个以利法，他可能是三位当中最年长的啊，他说话非常的有技巧，而且他这个人呢有他固定的就是对神的观念很强烈，然后不但如此呢，他还是一个有一个很奇妙的属灵经历的人，然后他就开口跟约伯讲话啊、我们先看看他的这个说话的技巧哈。第四章，提曼人以利法回答说，人若想与你说话你就厌烦吗？但谁能忍住不说呢？然后他先夸奖约伯，你素来教导许多的人，又坚固软弱的手，你的言语曾扶住那将要跌倒的人，你又使软弱的心稳固，但现在祸患临到你，你就昏迷，挨近你，你便惊慌。那你先夸一个人之后再来讲他的不是，他就比较容易接受啊。所以先说啊，你当初这么好，现在怎么这样，然后再继续的讲哈。第六节，你的倚靠不是在你敬畏神吗？你的盼望不是在你行事纯正吗？请你想一想，现在是他的 key argument， 请你追想，无辜的人有谁灭亡？正直的人在何处解除？按我所见，跟罪孽中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。你现在不是在收割苦难吗？这表示说你曾经跟重罪孽中毒害，也许我们人没有看到，你一定什么地方犯了罪，今天才收割这样的苦果哈。然后第九节就描写用狮子哈，开始用狮子来描写这个约伯哈。神一出气他们就灭亡，神一发怒他们就消磨，狮子的吼叫和猛狮的声音尽都止息，少壮狮子的牙齿也都敲掉，老狮子因绝食而死，母狮之子也都离散啊，家破人亡，大狮子小狮子，老狮子小狮子，公狮子母狮子，他的孩子家破人亡，你们这个曾经是王族一样，狮子百兽之王一样，但是现在都亡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一定是犯了罪，神现在在追讨你的罪啊。 第十二节，我暗暗的得了默示，我耳朵也听其细微的声音，在思念夜间异象之间，世人沉睡的时候，恐惧战惊临到我身，使我白骨打颤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看到灵了。他为什么在半夜这么害怕呢？第五十五节，有灵从我眼前经过，我身上的毫毛直立，那灵停住，我却不能辨其形状。有影像在我眼前，我在静默中听见有声音说：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吗？人岂能比造他的主洁净吗？等等啊，就他认为约伯受苦是因为他曾经耕种了这些罪孽，然后他说他自己曾经有一种奇妙的属灵的经历，然后这个属灵的经历当中呢，他听到声音就说人不能够比神公义，神处罚一个人的话一定是神有他的道理，所以约伯啊，你不要自以为意啊。然后这是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 argument。 然后第五章还是他的话，就大家习惯的时候就看一看啊，他这个希伯来是怎么样在讲这个啊。每次都是一个人讲完话之后，然后约伯他就回答啊。然后第六章开始就是约伯他就回答以利法。这个中间有一些是翻译上的问题啊，就是你如果读的时候有些句子你读不懂的话，你可以多读几遍，再不懂的话你看一些比较浅易的翻译。我只把第六章的前面一到七节读一遍哈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步哈。约伯就听完了以利法的这一圈之后，他就回答了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，约伯回答说：唯愿我的烦恼称一称，我一切的灾害放在天平里，现今都比海沙更重，所以我的言语急躁，因全能者的剑射入我身，其毒我的灵喝尽了，神的惊喝摆阵攻击我，我受这么大的苦。野驴有草岂能叫唤，牛有料岂能吼叫，我为什么这么苦，我为什么埋怨？如果好好的像驴有草的话它就不叫了，牛有料的话它也不吼，因为我冤枉，我受苦。然后接着他就讲以利法的这些话啊，物淡而无言岂可吃吗？蛋清有什么滋味呢？啊，你讲的这一套淡而无味的话有什么好听的啊？看为可厌的食物，我心不肯哀惊。就你讲的这些东西没什么好听的。那这一次我们应该是看到第十章哈，我给大家发一些考卷。这个大家花两分钟写一下，有十个选择题。你们应该知道我们这个旧约读经班是有考试的，可是好像过去没有严格实行，所以我们先来自己测验一下，不收考卷，但是你们做一下。好，这些题目大家当作是复习，我们先来看一下答案哈。第一题哈，约伯是哪里人？乌兹人，所以答案是 B 哈。第二题，撒旦说约伯敬畏耶和华是因为什么？神赐福给他，答案是 C 哈。约伯说赏赐的是耶和华，然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是 B 哈。第四题，约伯的妻子对他说：“你气到神死了吧？”是 A 哈。然后第五题，约伯一开口就怎么咒诅自己的生日，是 A 哈。第六，三个朋友认为约伯受苦是因为约伯有罪 ，A 哈。第七哈，第七，约伯坚持什么？答案是 B 哈，他坚持自己是无辜的，这从头到尾他坚持这一点哈。好，下面问的比较细一点哈，第八题，以利法对约伯说什么？答案是 A 哈，你不可轻看神的管教。好，第二个朋友比勒达对约伯说了什么？或许你的儿女得罪了神，答案是 B 哈。 第十，约伯对三个朋友所说的怎样？
极力反驳，
极力反驳，他完全不接受哈，因为他非常的委屈哈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是天父，我们来感谢你，你使弟兄姐妹心中有个渴慕的心，来学习你的话语。我们求主你继续的来赐福使用这个读经班，弟兄姐妹在读圣经的过程当中，求主你借着你的话语跟他们说话，他们在生活当中有什么需要，神你就借着你的圣经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，造就我们弟兄姐妹，也求主继续的就是赐福给我们教会，使这个教会是一个爱慕神话语的教会。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谢谢，
谢谢，
谢谢大家。